嗨，你在往公司的路上吗？还是在上班的时候正在偷偷听 podcast 呢？或是你在房间里面正在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如果你需要一个伴的话，和我的朋友们来一起陪你聊天吧。大家好，欢迎收听黄色标志，我是阿志。好久没有以这个开场白来和大家会面了，在空中相会。最近当这个广播节目主持人当久了，就是需要讲这种比较老派的话。那我自己觉得空中是一个还蛮有诗意的一种词汇啦。那第一个想到这个词汇的人，我是觉得他应该是还蛮有文学涵养的一个人。那确实我们是在这个空中相会，但我们又不需要真的碰到面，就可以以这个电波的方式来就是传达彼此的情感。我一直觉得你年纪随着年纪增长，你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珍贵，甚至我觉得可以说是每个人最珍贵的财产，就是你的时间。那你花了一小时时间在40分钟的时间在我的节目上，我能不给你多一点东西吗？这样子。那不过我当然我也觉得其实有些大部分的人其实他们并没有想那么多，他们其实就是想要有一个声音在旁边陪着，可以跟他们讲一些废话也好，或者是讲一些自己心里面的感受。其实那个有点像是就是多了一个没有负担的朋友，你不需要跟他有这个眼神接触，或者是我们必须要去算那个彼此那个尴尬的时间点。因为大家如果就是有经过这一个尬聊的阶段，就知道说其实我们在跟对方相处的时候，我们势必要聊天嘛。那聊天的过程中一定会有话题结束的那个片刻，而那个片刻到的时候，是两个人要沉默吗？还是一个人要开始开话题呢？还是到底要如果聊完了，那我们是不是就离开了呢？还是就继续在那边撑着呢？就是其实这种我一直觉得说应该有一个人要出书去讲这一种聊天的这个节奏到底应该要怎么抓比较好，而不是因为我自己就有发觉说，如果我跟新朋友聊天，那我很常会很着急的，就是意识到一个话题要结束的时候，就赶快把一个话题又丢出来。但是我不能够判断说那一个人到底还想不想聊天。那我自己也会扪心自问，其实我是一个没那么爱聊天的人。那我会很习惯性的，并不一定我对这个人有什么样的成见或评价，可是我会很习惯性的去结束一个话题，然后就那个就有点像是那一天那个马习会的时候，那个马英九看到习近平，他对他就是那个唠唠叨叨一大串，然后习近平说一句说，马先生我们可以了吧就是我觉得他那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有共鸣，就是常常会下意识的想要对人家讲，就是我们可以了吧，就是那个也不是对对方不礼貌，而是就我真的觉得好像聊到这个程度，差不多了，应该可以去各自执行各自的状况各自的事情了。我记得有一个日剧的影评家叫做朱大爷，他有一个粉专叫剧评没有剧评，虽然剧评毒舌，但待人必要亲和吧，好像是这样子的一个名字。那他这个他除了在评日剧以外，最近比较热衷于在分享一些这种谐音。以谐音著名的店家，然后就又掀起了一波他的那个粉专的热度。那我也是被很多那个他分享的店家弄得笑到要死。像我最喜欢的一个是一个菜市场里头，然后那个是卖家禽的，就是卖鸡跟鹅的，然后他那间店就取名叫理查鸡鹅。不过我把这个名字分享给那个比较年轻 的朋友，他们就没有听过，我觉得有点可惜。理查吉尔已经是甚至是我好像连我这个世代的人都不一定知道的人，就我就哇，怎么时间过得那么快，现在大家都知道是谁啊， BTS 吗？还是就是 BLACKPINK 吗？那还有一个是我觉得那种夹娃娃店的名字也都很有趣，叫什么什么夹啦嘿夹啦啦夹夹死你，就是或者是一些就是开下流梗玩笑的，我都很喜欢。那提到这个人，主要是他之前他最近也热衷于分享一些他的这种有一点点，他很明显并不是一个全然的边缘人，就是 或是说社恐，那社恐的全名应该叫做社交恐慌症吧。那他比较是属于他有一点这种性格，但他也同时也有社交的能力，所以他可以用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分析自己刚刚在这个面临社交的状况的时候会有哪些幽微的那些情绪跑出来。那我觉得我跟他的状况有点类似。然后他上次就分享说他和一个人，他也不是他朋友，就是一个人，他们在那一天的时候第一次认识，而原因是因为他们在某一个聚会上面，他们有一个共同好友，然后就凑在那边，然后就因此而认识这样子。但是就是仅止于只有聊一些那个闲话家常的话题，然后没有深入认识这样子。然后聊一聊聊一聊，就三个人就散了嘛。你知道这个有很多人做梗图，就是当共同好友去上厕所的时候，那另外两个人会是什么状况这样子，然后那两个人的脸都会变得很狰狞，或者是变得很着急、很焦虑。那相信那个状况就是差不多这个感觉。然后三个人就散了嘛，而散了之后，就这个缘分竟然还没有消失。然后这个朱大爷就在这个捷运站的时候又遇到了那一个他朋友的朋友，那这个时候就尴尬了。他到底是要上前去跟他又再继续聊天呢？可是他又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欲望，就是并不是不喜欢他，而就是有时候那个人的社交扣打就是会用完。那但是这个时候又发现说啊，惨了。那个本来要逃避眼神的时候，又被他瞧见了，这样就是看到他转过来那个眼神，然后认出他来，然后朱大爷就过去跟他很直截了当的说：“欸，我跟你刚认识，那我现在没有社交的能量，我相信你也没有，所以不如我们就都不用讲话，然后到了这一个就是我们彼此都到站之后，说个再见就好，你觉得如何？”然后好像还怎么补一句说，也许下一次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面的话，我们再来判断彼此有没有适合当朋友的空间之类的。反正应该没有这么的尖锐啦，应该就更平缓，跟使用的词汇更好一点。我一直很羡慕这种可以把词汇用得很精确的人。那我最近看到那个安普，就是那个张悬，他以焦安普的这个原名本名的形式来重新出道，然后就看到他很多访谈节目，就觉得他是一个把词汇用得非常精确，然后又有诗意的这样子的一个人。那这个是题外话，总之那个朱大爷就跟那个朋友的朋友这样说，然后那个他的朋友的朋友就竟然就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然后也没有感到不舒服，两个人就这样子不讲话的在那个捷运的车厢里头，就各自滑各自的手机，然后就有一个人要下站了，就跟彼此说一声再见，然后就结束了这一天。然后他说这一天是他这个人生中最美好的应该说结束的最美好的几天之一。然后我觉得我就非常有共鸣，就是有很多人会很敏感的，就是会觉得说谁对自己有意见，谁对自己有意见，但是很少会有人是很直接的会去站在对方的立场说你可能是怎样怎样，所以不如我们就互相配合，我们就不用太去一定要从对方那边去汲取什么东西来给自己。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温柔，很让人家让人家感动的一个状态吧。就是如果我有机会遇到这样子的人，就会想要跟他交朋友，因为我知道说我们在相处的未来相处的过程一定舒服大过于不舒服，然后即使是不舒服的话，我们都可以用更我们都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化解它，这样子我觉得是还蛮幸福的一件事情。那最近大家有没有什么热衷什么事情呢？我最近最热衷的事情就无非于是这个世足了，就是我是一个完全对体育赛事非常没有热忱的人。那但是我说没有热忱，只是说我没有这个关注的这个动力而已。可是当我在那个现场，比如说，如果我说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也许我如果我是夜间部，我是日间部的话，因为我本来是夜间部的学生。那如果我是日间部，然后我和这个篮球队的队员有一些算是有一些缘分，就是我们有交朋友，然后我到了现场去的话，我一定也是会替他加油，然后会被现场的氛围感染，然后就希望他们可以打得很好，然后会被他们投的每一颗球、超级的每一颗球给感动这样子。那足球也是，然后棒球也是，我觉得都是到现场之后，或者是你跟一群朋友一起看，才可以感受到那个氛围。那我自己是不会去关注的。 不过，我最近看世足，为什么会觉得很热衷呢？这个也不妨跟大家好好那个直接来分享，就是因为买了运彩啊，买了运彩之后，就好像是你养的球队在帮你工作，在帮你踢球，那你能够不兴奋吗？就是当然我说这个他们帮你踢球这种话，大家蛮自以为是的，蛮像那种什么直销话术的，说哦，因为我是这个直销团队的一份子，然后我有买他们的产品，然后就好像他们的这个店都是我有一份这样子，就没有到这种程度。不过就是当你买了一对赢，然后你就会特别的去很细心的看他们每一球，然后每一个人踢的状况，然后会被那个就是那种立场转换的那个氛围给感染，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就是就是我在这些经验里头就好像学到一个启示，就是说如果你要对一件事情产生兴趣的话，或者是你要去就是把整个头洗下去，然后跟这些人算就是如果你有感觉到自己对什么事都没有热情，然后就是感觉到心如止水，但是又觉得很痛苦，想要找回某种热情的话，就是你一定要让你自己成为 the part of one， 就是你要成为其中一份子，你要摄入其中，你不可以就是抽离出让你自己变成是一个很抽离，然后跟这些人是毫无关系的一个状态。你很难对你毫无关系的人感到激情，而就是当你有下了一些钱在那些队伍身上之后，你会突然觉得说，你跟他们是心连心，你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那这他们如果输了的话，就是他们国家会无法晋级，然后就就是要等到再等四年嘛。其实你严格来想，这个其实还蛮可怕，压力非常大的事情。那可是相对的，如果你说你拿了你可能这个，你假如说你的月薪可能只有4万块好了，那你拿了4000块去买这个运彩，那等于是说你拿了这个1/10的薪资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哇，其实我觉得那一个你如果有去对你自己的钱财的付出感到很敏锐的话，那其实这个也是不小的价钱。那你能够说你不是跟他们同条船上的吗？就是你们都是心悬一命，就是不赢不行的那种，就是如果输的话会很麻烦的那一种心情，在就是执行这场比赛。然后我就觉得说，当然我没有那么离谱，就是可能拿这么多的钱去玩，就是可能都玩100-200这样子而已。可是这样的就是给自己一个类似一种入戏的门票，就是我如果买了这个东西，我就跟它有关联，然后我就可以更认真的去看待这件事情，而且并不是一种用这种精神式的说服，而是不自觉的去对这件事情更认真的看待。然后我就觉得说，人世间的所有事都是如此。因为我自己性格是那种很怕麻烦别人，也很怕别人麻烦我的人，就是其实是严格来讲是有点自我中心啊。那我到一直到很，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美德。在我年纪比较小的时候，会觉得说，你如果你不麻烦别人的话，人家就不会对你有负面的评价。然后，你如果也不被别人麻烦的话，你就无事一身轻嘛，这样子。可是你会发现说，在这样子的一个人生中，你是很难跟别人建立很紧密的关系的。就是我到最近才有一个感触，是你多少都要做一些麻烦别人的事情，才可以跟别人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很就是即使是不好的也好，就是你们必须要建立关系，就必须要去麻烦别人。我觉得是这个是我最近学习到的一件事情。我就像是感情好了，就是我觉得你去喜欢一个人，就是去麻烦他，就是他活得好好的去过他的人生，然后突然跑一个人跟他说：“就是我对你还蛮有意思的，要不要出来看电影吃个饭，或者是我们就多认识一下，然后去走走晃晃。”就是这个事情其实是超麻烦对方的，就是他的生活习惯啊，或者是他的整个模式已经定掉了的那个东西都要被你打乱。 那我之前就，我其实这个感觉我很早就有，然后就觉得说，你不要去麻烦别人，包括喜欢别人都尽量不要让他知道是最好的，就是他不需要去做一个道德判断说，如果说他不是跟我有同样的情感的话，那他不就还要做一个很挣扎的一个道德的那个磨那个那种拉扯，就是说，他要用什么方式来拒绝你，或者是他要不要再让你，就是要不要那么快的拒绝你，让你去很伤心什么，就是他要做这样子的道德批判。那你如果真的喜欢他的话，你就不要让他去受这样子的苦。我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一阵子这样的念头吧。可是有时候真的是你不需要去麻烦他，甚至是一开始让他讨厌你也好，然后。在他觉得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麻烦，那么烦啊，就是看到你就有一堆事情要突然冒出来什么的。可是突然间，如果说你在这个过程中养成了他觉得你麻烦，可是又不得不处理你的那种心态，然后然后之后你突然消失了，抽离了，然后他突然那个生活习惯就空了一块的时候，他就会发现说，其实这个人真的会在意他，真的会。怎么会没有这个人觉得心里空空的这样子，这个是我后面才比较知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之前听到一句话还蛮喜欢，就是谈恋爱很麻烦，那就麻烦你咯。就是对啊，很喜欢这句话，觉得这个是到了年纪很大之后才学到了一个真理，然后非常羡慕那一些很小年纪的时候就很习惯去麻烦别人的那些朋友们，就是但又麻烦的很不留痕迹，又让人家不觉得很困扰到希望你去消失的那种程度。因为确实是有很多人会造成别人的困扰，让别人希望说如果你这个人不要出现的话多好的那个程度那个样子嘛。就例如说那些可能喝醉酒要伤害家人，或者是要去就是比如说把朋友的钱骗光光的那一种很离谱很罪大恶极的人，那些就不在我们的讨论空间。那我是觉得说不要怕去，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跟一个人当朋友，或者是跟他喜欢他，想要跟他建立关系的话，那就不要怕去麻烦他吧。这是对最近的一个体悟。然后不好意思，刚刚讲到四组，其实因为我想要，我为什么会有这一集，我是源自于一个很白痴的理由，就是我非常喜欢在这个 IG 的现实动态分享一些梗图，或者是一些那个就是很白痴的一些东西嘛。那有时候在限动分享又觉得好像不是很够劲，就是大家的回应没有让我觉得很满意，好像只有自己在自嗨，所以就干脆来录一集这样子。因为我今天看到了一张非常喜欢的图片，就是那个《赌神二》里头的那个梁家辉那个角色，他一开始不是做这个地下赌场的骗钱的嘛，然后他就赌神高进周润发嘛，和那个小朋友台湾赌王那个叫什么柯受良的那个儿子，他就把他带进来，然后就两个人跟梁家辉对赌了一把。然后梁家辉就骗钱嘛，就是他就一直跟那个小朋友，就是跟他说，我们玩 blackjack， 那你压100块，然后你赢了就拿几倍，然后你输了我100块拿走这样子。他就一直把那个小朋友的100块拿走，然后就有人把梁家辉的头披上那个台湾彩券的那个 logo， 然后就不断的说，小朋友，这100块你已经输喽，就有点好像在告知我的就是最近的那个人生这样子，就是最近就一直被运彩一直抽100块100块100块100块这样子的抽。不过我也觉得很过瘾，是因为这一次的笔数真的太难去掌控，就是我发现你越了解每个队伍的能力跟强度，就是你越内行的人，你反而在这一次的四组，如果你要买运彩的话，你就越容易被雷到。因为大家都知道谁强队，那就一定压谁。那些反着压的人，就莫名其妙竟然都居然有那么多局爆冷，就是明明这个那个能力只差那么多的，竟然他们竟然打成平手，或者是只能够可能甚至连那个可能还那个弱队还得一分，然后那个强队零分这样子，那他们到底在盘算了什么事情？ 就会觉得其实这种赛局哦，你反而是一种乱买的心态，就会买得更够劲，因为你赢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爽，因为他是用小钱赢大钱，然后又那些内行的人就全部都崩溃成一团，然后网络上面哀鸿遍野的时候，之后你在笑这样子，就是这个是我就是这一次的这个世足买的一个很过瘾的一个地方，因为就像我前面讲，我不是一个对运动赛事会主动关注然后很热忱的人，不过当我看到就是自己，我觉得用运气来获胜。比用实力还获胜的那个喜悦程度真的是高出太多太多了。你如果说在路上捡到一个彩券，然后去领的时候，发现说哇，你中了可能1000块，跟你用一天的劳力，可能就去工地什么的，然后你就辛辛苦苦的就那个就是在那边拔头塞啊，然后再给那个师傅。那个拿工具，然后拿太慢，又被他们就是叫来叫去，骂来骂去，然后就辛辛苦苦领了1300块钱。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人家说你要脚踏实地的赚钱，你的心里才会获得满足，并没有。那个捡到彩券，那个赢钱的爽度，远比你用实力赚钱来的爽太多了。所以，我非常推荐，就是这个。台湾一定要来这个盖这个合法的这个博弈场所，来去让这个台湾人，明明台湾人就是那么爱赌博的民族，每个人都爱赌，连那过年的时候的那个文化就是来赌博。那为什么这个台湾人却不盖赌场来这个给自己的那个经济就是活络一下呢？我真的是搞不懂那个假道学的那种就是想法到底是什么。人家那个澳门都已经领先我们多少了，然后还那个澳门的公民每一个人都还可以拿到那个赌场的那个就是回馈的税金呢，那搞什么东西？最近大家不知道还要看什么电影，毕竟我这个人没什么兴趣，那看电影看小说就是或者看剧就是算是唯一的兴趣了。那最近有一些很话题性的东西，像是Netflix 的初恋，然后还有星期三，跟那个电影的话有这个电影化就没有太多强片，因为如果说强片现在都被那张超级英雄电影给攻占的话，那今年的最后一部黑豹2已经结束了嘛？啊，有，最近要上这个阿凡达第二集了。那我是觉得詹姆斯卡麦隆是我自己会很佩服他，就是我不太会去质疑他那个片子的好看程度，因为。他就是拍出那个异形二，拍出那个魔鬼终结者，然后还有那个那些铁达尼号那种骗子的人嘛，就是他拍的东西就是长那个样子，你还能够就是说他多难看什么，就都说他还能够去删他什么，就是他就是那种规模的人，所以我对于这个骗子的产生还蛮期待的，尤其是我最近又跑回去重看了第一集，那。我去看了第一集之后，发现完全是一个新片，就是因为我完全不记得在演什么，然后就，从第一颗镜头到最后一颗镜头都完全超陌生的，然后就好像在看一部新片一样，就把它看完，然后就我一直说，然后就是这个当了这个主持人这么久，还是没有把这些冗言赘字的这个习惯给改掉，然后就看到我觉得过了十几年还是很惊人的这个视觉特效。在 IMAX 上面呈现，就觉得很，这十年来都没有这个特效都没有被超越。然后竟然，然后我们还会嫌说他的那个第二集怎么出来那么慢，就是大家都已经冷感了，然后才在那边说要拍，然后还拍要这一次拍个4-5集，然后当做连续剧在拍，有没有在考虑市场啊什么的？可是真的回去看第一集，你就会觉得那个惊人程度就是。当然，故事不讲，就是故事它就是拿来辅佐特效用的，就是那个特效就是很真的是惊人呢、欸，就是你会就过十几年你来看就觉得 blow your mind， 就是哇，怎么那画面可以美成这个样子？然后真的每一个那个就是鸟啊，一些那个场景啊，都栩栩如生的可怕。 然后还有包括他就是连比方说 CGI 就是连那个实景的部分都他都有把它考虑那个 3D 啊跟 IMAX 的那个视觉效果进去，就是在那个构图上面是也是很壮观，就是他在那个什么太空的那个生存飞机舱，那个叫什么，就是人躺在里面冷冻然后去到外星球的那个，反正就是那个生存舱啊，就是那一些就是基地的场景什么，反正就都很惊人。所以你包括所以想到这个东西，你就会发现说，他十几年后推出的第二期，他一定拿出他的这个压箱宝出来，就包括这十几年这个科技的进步，他一定是用到最新的科技来去处理这个片子。所以我自己是在那个视觉效果上还蛮期待他会端出什么东西。然后想到视效，我又想到说，上一次跟这个朋友去看《哈利波特》第一集那个《神秘的魔法师》的重新上映20周年嘛。然后就看这个什么 4DX 版本的，然后就有发现说，其实连2001年的那个视觉特效都不太有什么进步空间的，就是其实就真的做得超好，就是你真的要去硬要雕才能够雕出那种就是哦这个假假的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可是那个程度是你已经是带着一种很批判很抽离的角度在看那个片子，如果你就是看得很轻松很入戏的话，其实那些特效其实就是已经超及格，然后那是二十几年前的东西就已经到这个程度，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很可惜，是你看以前的特效那个时候才可能，我记得《玩具总动员》第二集这个电影的完成才花了不到几十G 的容量而已哦。那如果说现在的连那个一T 的硬碟都只要花2000块可以买到的话，那这个技术想必就不需要用到太多这一个很精密的计算跟这些成本就可以弄出来。那为什么我现在在这个华人的电影圈就还是没有办法看到像《玩具总动员二》《玩具总动员》第一集都好，就是这种程度的这个动画电影或者是这些特效，就是我是觉得说它的那些制作的成本或者是钱到底是要花到哪里去才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成效，我就觉得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那不讲消极的事，就是我最近看了一部还蛮让我启发的电影叫《暴力夜》，这个是那个叫什么 Stranger Things 的那个Eleven 的爸爸主演，那个他扮演这个圣诞老公公，然后就在这个翻完这个圣诞老人的这个设定哦、喔，就他是一个对世界已经没有那个已经很厌世，然后没有希望，然后对于他的这个1000多年都不断的去送小朋友礼物的这样子的人生，觉得感到很厌倦，就是他也不觉得说这样送礼物有让这些小孩子有得到更好的人生，然后他在想自己的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样子，然后他就无意间在送礼物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抢那个很规模很大的一个抢匪，然后就抢了一个有钱人家的钱，然后把他们的孩子跟大人都绑架这样子。那其实这个片子应该是要拍得很好笑的啦，就是应该要让他们开很多这种 Santa 的玩笑，像是他说那个他海报上面就写 You better not run, You better not cry, 那就是那首儿歌嘛，然后他的就是弄得很恐怖这样子，就是你最好别跑，因为圣诞老人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圣诞老人要来城里了。那这种东西就应该在这个戏里面被应该要玩更多这种梗才对，可是我就没有看到这种梗被很积极，然后很多的运用，就是可能都只有讲一半而已，就可能那个圣诞老人就很酷的讲一句 Santa is coming, 就这样就没了，就觉得太可惜了。如果说给熊麻吉的那个导演那个 Seth MacFarlane 然后给他导演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梗应该不少，尤其是他最喜欢翻转这种就是那个礼俗啊这种既定俗成的东西，就像是他翻完那个明明是小朋友给小朋友的泰迪熊，然后去让他讲脏话骑大马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给他拍应该会更有趣一点。尤其是我自己看这个暴力夜的故事，我觉得他的剧本其实还蛮精湛的，就是他有考虑架构，然后有考虑那一些笑点的东西，可是我觉得导演好像不太懂喜剧节奏，就是把这个明明应该很好笑的东西去拍得意外的严肃这样。不当然那个片子还是很不错，就是他的
暴力场面什么的，如果你要看一部一直染血一直就是杀红眼的一个圣诞老人的话，我觉得这个片子不会让失望。那今天就突然就临时起意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有的没的哦。之后可能会把一些把所有的我在渔广电台主持的这些节目可能放到我的这个 YouTube 的平台上面给大家收听。那因为 Podcast 要考虑到版权的问题，因为我里面有放歌嘛。不过 YouTube 收听的话，我就是给他设定说我就不收益，然后就让那些放的歌就可以让这些人收到版权费这样子。那就不会去让这些录了集数可惜掉，然后大家也可以就是无聊来收听看看。因为其实大部分像刚刚讲的，其实我有很多是混过一集，而是歌放得很长，然后没有讲太多事情，甚至有些讲的话是没有准备，然后一直在穿凿附会。不过大家就无聊就可以收听看看，然后可能这一种就是你会发现我在混的这样子的集数，可能也是一种趣味吧。对，就跟大家来，如果大家觉得无聊没东西听的话，可以尝试看看听这个我录了这个渔广悄悄话。那应该这个下礼拜开始，我就慢慢陆续的上一些集数。那今天录到这边差不多，那就跟大家说声再见喽。我是阿志。大家，下一集再见。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厉害的来宾来跟大家聊聊天，然后给大家一个激昂的集数这样子。拜拜。